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王菊拍案，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
各位，马云回国了。昨天，也就是3月27号，马云出现在了杭州云谷学校的校园里。这云谷学校是早年马云跟其他阿里的一些合伙人共同创办的一个民办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在校园里，我看马云啊跟师生谈笑风生，还讲到 ChatGPT 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说啊，人类得利用好 AI， 不能被 AI 所控制。但马云去云谷学校啊，没有媒体报道。这云谷学校就是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发了一篇文章。但你想想，马云是什么人物啊？过去这半年以来，关于马云会不会回国，坊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和传言，所以他在国内一露脸，立刻就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啊。因为阿里系的股票都闻讯开始大涨，因为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马云能够回国，他确实是一个象征，至少象征于他跟中共高层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或者和解吧。这件事情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昨天上午彭博新闻社刚发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讲，他说过去一段时期内啊，中共的高层一直在动员马云回国，但是马云呢坚决拒绝了。马云表示啊，不配合回国跟中共做表演，同时呢下半辈子自己就做农业开发了，宁可做农业开发都不回国。结果这篇报道发了之后不到3个小时，马云就出现在了杭州的云谷学校的校园里。所以你想想，彭博新闻社这多大的笑话啊。事实上，马云这一次回国他是从香港回去的，而且已经回国了几天，在路过香港的时候还见了自己的朋友。马云的助理还把他自己的消息以及啊他这次出国拍的一些照片给了南华早报。大家都知道马云跟南华早报的非同一般的关系啊。我说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就彭博新闻社他肯定是没有拿到任何核心信息源，但关键是他们这个所谓的知情人给他爆料之后，他们的这个信息的使用上是非常不严谨的。不能说有一个知情人给你爆料说他认识马云，告诉你马云说了什么你就信，对不对？你总要找马云身边的一些人进行核实，如果核实不了，这个新闻宁可不报也不能轻易乱报，否则的话你肯定被打脸了，打脸的次数多了，可不就影响自己的公信力吗？而且事实上，就在彭博新闻发布之前，已经有杭州市的市民拍到了马云，因为当时马云呢坐在了一辆考斯特的汽车上，跟那个蚂蚁金服啊，还有阿里的一些同伴在车上聊天。这个汽车在旁边路过的时候，看到了考斯特汽车里的马云，就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这段视频就在网上已经开始流行了，但是彭博新闻社也没有留意到这部分的这个信息，就发了这篇报道。但是这样的报道发出来之后呢，国内的媒体就开始耻笑了，很多人都说，你看这彭博新闻社反华媒体就造中国的谣，说马云不回国，马云这不是回国了吗？然后那个胡锡进是吧，雕盘侠跳出来了。胡锡进呢在马云回国这件事情上蹿下跳，他首先是翻墙跑到了这个推特上发消息说马云回国了。你想想，他一个退休老干部，他这个有什么权利翻墙啊？他过去在环球时报当总编的时候，他在报社里头他可以说他用 VPN， 他现在都退休了，他在家里头翻墙肯定犯法呀。那他翻墙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受命到推特上去发消息。那你想想，他在推特上发马云回国有什么意义啊？这么英文媒体到处都在报道，对不对？他那让他出来来讲马云回国了，就是想让他来说，彭博你们这些外电报道啊，你们都掉坑里头了，你看到了吗？打你们脸。然后中文他发了两条，一条就是马云刚刚出现在云顶校园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发了一个照片，很快他又发了一个长文，这长文就讲到说，马云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世界各地转转，这很正常吗？转完了之后他的家在中国，他回来这不也很正常吗？这胡锡进就是胡说八道。为什么说他是雕盘呢？就是在这儿，你想想马云啊，这次出国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一年多的时间，他有2次路过香港，他都没有回国，而且他还在香港处理很重要的事情，跟内地有关的，春节也就是在香港过的。 马云不是普通人呢、啊、他国内有那么多上市公司啊，需要他参与决策和管理啊，宁可到香港处理都不回国，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出去走走？所以胡锡进就是胡说八道，他是雕盘侠，主动雕盘。咱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马云回国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咱们在讲马云回国之前，咱们再先讲一讲他出国。因为马云为什么出国呢？其实大家基本都知道啊，是因为3年前2020年的10月24号，蚂蚁金服即将上市，志得意满的马云呢，在上海外滩做了一个演讲。这演讲过程中，下面坐了很多银行的行长，也包括一些封疆大吏。马云当时多少有点飘了，就开始讲，他说中国的银行啊，金融行业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就没有金融系统。同时呢，又讲现在的银行都是当铺心理，而且讲的了，创新就是有风险嘛，没有风险的创新，那叫什么创新呢？说真正有创新的这东西不怕监管，但是不要用昨天的方式来监管未来，基本上是对中国的金融行业进行开炮。因为他的蚂蚁金服要上市之后，他其实是想颠覆整个中国金融行业的。但是他这个演讲应该说触怒了中国的高层。他在10月24号演讲完了之后，10月31号在双十一的盛典上他露了一面，从此他就消失了。11月2号，有关部门就开始约谈阿里马云，12月又约谈了一次，到来年的4月份又约谈了一次，一共3次约谈。与此同时呢，有关部门就开始进驻阿里集团，对整个阿里集团进行调查。那过去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哈，那阿里又涉嫌到所谓的垄断，说2选1里头罚款，罚了多少钱？罚了180亿人民币啊。开玩笑呢，相当于给全中国人每人发15块钱啊！同时呢，对支付宝和这个阿里的治理结构啊，进行了天翻地覆的整理，什么借呗、花呗，就开始做品牌隔离，是吧？而且支付宝和这个阿里集团也要做清晰的这种隔离，所以啊，其实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开始对马云进行清算，而这个之后啊，马云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头了，就连他那湖畔大学的名字都给凿掉了，湖畔大学也不见了，对吧？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湖畔创投研究中心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国际社会都在传马云已经被双规了，出不了国了，这种传言特别多。就在这种情况下，1年多前马云出了国。所以我猜啊，马云出国也是跟有关部门啊其实协商好的，因为他出国其实也是在给国际社会一个信号，他还是可以出国的。要不国内有关部门在清算马云，然后马云又不出国，那不就传言马云在国内一直挨整吗？所以他出国的第一站是去了西班牙打高尔夫去了。这之后呢，他就在日本常住了一段时间。其实他到日本不久呢，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呢，说句心里话，我们也没在节目里讲，我也没在推特上讲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私事儿。后来他从日本又去了又去了泰国，又去了斐济，又去了香港，最后又去了澳大利亚。那么马云这次啊，在国外待了1年多的时间，关于他回不回国啊，回国之后到底象征是什么，现在在媒体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争议。首先是一开始外电都在分析他不会回国了，其次呢，就是说回国都是强迫的。那我来谈谈我自己的看法啊。首先我认为啊，像马云这种体量的企业家，说句心里话，他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切割的。一般的人如果说离开中国，把自己的资产处理处理就走了，像我们这些普通人把房子一卖，这钱非常少嘛，就处理了。小企业主有个几亿资产的，其实处理起来也不难。但是对马云这样有几百亿美金资产的人，他其实没有办法跟中国切割。更重要的是，他这些企业他带不走，就是在中国。应该说真正的企业家，我不是说一般的资本家，企业家啊，他跟这个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绑在一起的，这就是他们的历史宿命。这个我记得我采访曹德旺的时候，曹德旺也是讲这个意思，他就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你就必定跟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绑在一起，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就是你的历史宿命。我想啊，对于马云来说啊，实际上中国他是没有办法切割的，资产带不走，企业带不走，那么他人单独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啊， 马云回国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必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马云回国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对民营企业家就实现了和解了呢？或者说民营企业跟中共之间就和解了呢？那我觉得也谈不上。因为就是过去的这两三年里头啊，中共政府对民营企业这种风暴式的整顿呢，我相信很多企业家心有余悸，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你想想当时给阿里一罚钱就罚了几百亿，然后那些滴滴上市的时候又给弄下来，对吧？这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雷厉风行的手段谁不怕呀？几百亿几千亿的资产瞬间就灰飞烟灭了。那民营企业家你想想他跟中共之间这个，我觉得不是和解了，是屈服了。那么马云回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其实也非常简单，马云今天回国其实就仅仅有一个象征的含义了。因为在马云出国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啊，阿里集团已经彻底完成了去马云化。而且说句心里话，马云也可能在去马云化的过程中啊，资产呢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大家来看一下，听我来分析一下啊。在过去，蚂蚁集团呢，它其实就是支付宝的子公司，因为支付宝名义上占有它33%的股份，但是它可以提名董事会的成员，比如说可以扩大董事会的规模，同时呢，它可以任命自己的高级官员出席支付宝的董事会，也就是说，它不是支付宝的股东，也可以在支付宝的董事会里头进行开会，参与决策。那你想想，支付宝就是这个阿里集团的子公司。那么在当时蚂蚁集团的股权结构里头啊，是马云呢，事实上就是蚂蚁金服的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我在这里头给大家看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啊是蚂蚁集团过去的股权结构，也就是蚂蚁集团上面有一家叫杭州云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下面呢又控股了两家公司，一家叫君汉，一家叫君奥，这两家公司合并持有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概是53%的股份。而这个杭州云百呢一共只有4个股东，最开始只有马云一个人啊，后来马云呢把这个股份呢又转让给了其他人，就转让给了景贤栋、吴晓明和蒋方，这三个人各占22%的股份。但是在蚂蚁金服上市的时候啊，这个他们签署了一个叫一致行动协议，也就是说啊，其实这其他这三个人都听马云的，他们要投票都投一致的票，不能有分歧。话说也就是说，这其实股权虽然说是你们其他人可以有，但实际上是马云一个人控制着这个支付宝这家公司。但是在今年的1月7号，蚂蚁金服公司出台了一个公告，那么整个蚂蚁金服公司的股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家再看一张表啊，那么首先是这个杭州云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啊，股权发生了变化，马云不见了，那么景贤栋还在，但是引进了其他几个人，邵晓峰、倪兴军、赵颖、吴敏姿，这几个人各占股份20%。但是原先这个胡晓明和蒋方这两个人也没了。然后马云去哪儿了呢？他们成立了一家叫杭州兴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兴涛公司里面呢马云只占20%的股份。大家记住啊，马云此前在云百里头是占有34%的股份的，新公司里他只有20%的股份。与此同时，韩新怡、张玉、黄晨立、周云各持有20%的股份。这里要解释一下，这几个人啊，基本上都是现在的蚂蚁金服的一些高管，比如说人力官啊、副总裁啊，这几个人原先多数呢是阿里的合伙人，但是现在由于支付宝啊跟阿里做了一种明确的区隔，也就是蚂蚁金服公司的高管不再是担任这个阿里公司的合伙人了，所以他们呢股权转让到这里头来了。这张表特别值得研究，这两张表我个人觉得它说明什么呢？我在这里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是马云不光是控制权没有了，他的权益也缩水了。他原先在云百公司占有34%的股份， 通过云百公司控制的支付宝大概10%左右的收益权。但是现在他现在通过这个星涛公司啊，还持有20%的股份，他的收益权只变成了6.3%，也就生生的少了4%。那这4%哪去了？被剥夺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其实这里头可能他被剥夺还远远不止这些呀。因为原先啊，就是这个云百公司的另外两个人蒋方和胡晓明的股份不见了，各有22%的股份呢、啊、那折算到这里面的收益率啊，那差不多也是将近10%啊。那你想想，这么大的收益，这两个人的股份给谁了呢？为什么要转让呢？我的猜测是啊，说实在的，原先这部分除了井贤栋以外啊，其他几个人都是替马云间接持股的，就虽然说他们这名字在这个公司里，但其实只不过是替马云代持股份。为什么？因为原先云百公司的股东就只有马云一个人，后来又引进了这三个人，因为为了上市嘛，因为上市公司对股东的数量有要求，你就马云一个人占有90%的股份，这没法上市，因为上市公司对股东的数量是有要求的，要求到一定的分散度，所以其实大概率这些人都是替马云间接持股的。但是现在呢，这些股份都不见了，马云的在支付宝这家公司里的收益权只降到了6.3%，蒋方和胡晓明的这股份不见了。那么这些人，我又有一个疑问了。你想啊，这周云呢就是蚂蚁公司的一个副总裁，但是他现在的持股比例跟马云一模一样，都是20%，也包括这个黄晨立啊、张玉啊，都差不多。那我们要讲了，就这些人对支付宝这家公司的贡献显然是没办法跟马云相比，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理解吧。因为支付宝这家公司的创立那是马云创立的嘛，你后来你再进入到支付宝公司的，你怎么能跟这个创始人相比呢？但是他们现在在股份上跟马云持有相等的股份，这说明什么呀？反正我是没看明白。我个人觉得，要么是这些人还在变相的替马云持股，要么就是现在马云的股份被强行分给了其他人。现在有关部门要求去蚂蚁金服工作的原先阿里的合伙人就不能在阿里这家公司里继续当合伙人了，所以这也需要做一个利益了结。这个利益了结有可能通过这一次蚂蚁金服公司股权的变更来实现的。就比如说你邵晓峰吧，是不是你原先都是那个阿里集团的合伙人，那你现在不能在阿里集团当合伙人了，你到这个蚂蚁金服公司了，那我就给你的蚂蚁金服公司里头一部分股份，那就算了结了。但问题的关键是，原先这些股份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马云自己的。如果这个猜想成立的话，等于说马云不光是在这一轮改革过程中间被去马云化了，更重要的是他的资产也被肢解了。就即便是从简单的股权结构上来看，他的收益权也从过去的11%左右变成了6.3%。这个协议是今年1月7号公布的，当时应该马云就是在香港签署的这份协议。这份协议签署之后，马云应该说对于支付宝公司不但没有支配权了，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财务投资者，因为他不是蚂蚁金服这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而且现在为了防止蚂蚁金服这些股东之间会有所谓的利益勾兑，还专门签订了一个协议，就是股东之间不谋求一致行动，然后采取这个所谓共同投票行为。更重要的是，蚂蚁金服啊，董事会一共9个人，现在准备发展独立董事就是5个人。井贤栋虽然说是 CEO， 但是你看韩小磊，包括香港的联席会议主席石美伦，现在都是这个独立董事。所以对于有关部门来说，就是要把支付宝这家公司改造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公众公司，它可以控制的公众公司。马云必须从这家公司里彻底消失，而且通过这个改革之后啊，马云也彻底从支付宝这家公司里消失了。那如此一来， 马云回不回国对支付宝公司有什么影响吗？应该说没有任何影响了。那么马云回国就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充当中共现在对民营企业的吉祥物。因为马云如果长期不回国啊，确实不好看，因为共产党不是收拾他了吗？收拾他之后他不回国，别人就觉得你看你共产党对民营企业痛下杀手，把马云赶尽杀绝，不但从支付宝公司赶走了，而且还把他从中国赶出去了。所以现在需要马云回国，就是需要马云回国之后充当一个吉祥物，跟有关部门证明你看我回来了，而向国际社会证明你看其实这个我们对民营企业家之间关系还不错，虽然说我收拾他了，但是是出于公众的利益。你看他不光是口服，他也心服啊，他要不心服的话他怎么回来呢？当然马云到底心不心服这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回去了，他回去的本身也就成了一个象征，也仅仅是个象征。大家想一想啊，马云回国之后啊，他第一次露脸既不是在阿里的董事会，也不是在他所谓的什么支付宝公司，他去一个云谷学校里去露脸，啥意思啊？马云不是很多年他就说过吗，他退休之后就想当马老师，他这夙愿快实现了。他回去之后他第一次露脸也是精心选择的，就是去学校露个脸。因为其实他现在去蚂蚁金服的公司啊，已经变得很敏感了，他去不了，他就是一个财务投资者。说句心里话挺悲凉的。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说啊，中共如果真的想啊取信于民营企业家啊，取信于世人呐、啊，不是说要把这些民营企业家从国外给整回去，真正的标准有两个。第一，让这些企业家真的在企业里有控制权，比如说像马云，比如说像刘强东，比如说像黄峥，比如说像张一鸣，他真的可以在自己的企业里头拥有决策权，而不是说吓得现在纷纷从企业里跑走。如果一个企业家不能在自己的企业里头拥有决策权，就什么都等于零。当然了，政府对一些特殊行业当然可以监管，比如说金融行业，但这种监管本身必须是合法合规的。你不能说是这个企业家搞了一个演讲你不高兴了你就说他垄断，然后呢他在企业里的所有的经营权决策权就全部被剥夺了。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被遏制的话，我相信任何一个企业家面对中共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权就只有害怕，只有屈服，不可能有信服。这第一点。第二点，这些企业家还真的可以在社会上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因为这些企业家多数都是对这个社会发展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他们呢，如果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公共事务上发言，其实啊，也是对这个社会巨大的贡献。我知道啊，马云这几年啊，其实他多少有点飘了，他就发的那些言呐、啊，说的那些金句啊，都是对这个政治权威的某种挑战。但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标准是什么？就一个人拥有飘的权利嘛。他虽然飘，但他不犯法，应该说没有任何人拿他有办法，这才是法治社会。如果一个人飘了你就收拾他，那谁还敢正常发言呢？所以啊，衡量这个社会中间企业家是不是真正拥有决策权，是不是真的可以充当意见领袖，是企业家在这个社会中间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指标。说到底，还是不是有法律可以保护他们的权利吗？如果法律不能保护他们的权利，就算这个马云呢可以自由的出入国际社会和中国边境，也什么都说明不了。马云呢昨天在云谷学校啊参观的时候，我看他充满了笑容，但是啊，我在他的笑容背后啊读解出了很多心酸和无奈。我不知道各位啊是作何感想。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王菊拍案，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